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公安社区人员既讲真相也讲法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4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23年多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惨烈程度史无前例，迫害者遭到的恶报也比比皆是，迫害佛法招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瘟疫等等灾难，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可是当前灾难不见减轻，对法轮功迫害还在继续着，各级正法人员还在执迷不悟地执行着不是法律的所谓两高解释，继续违反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公安警察还在继续绑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在这么多年的迫害中，他们已养成了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的无法律意识习惯。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们既要讲真相，也要告诉他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在此交流一下自己遇到的情况和做法。第一部分，主动讲相关法律。中共协党召开20大前，像以往的敏感期一样，我们这里在8月中旬就开始骚扰、绑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我是在9月中旬被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等四人非法抄家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公安警察私设的黑窝非法审查。那天他们进门后，我平静地问他们有啥事，请他们坐下喝水。他们站着说，你与某某某传递法轮功资料，并出示了警察证件，说着就往卧室窜。我说，请出示身份证，并报你们的姓名，我要登记一下。他们说了名字后，我就写在了纸上，同时拿出我桌子上的民法典说，你们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10条，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就是对公民人格权的侵犯。他们不听不看，接着他们就非法抄家，抢走了一些大法真相护身符，装有师父讲法的两个 U 盘、内存卡、墙上的明慧挂历、挂图等。他们很不满意地问，你们的那些资料呢？我说，救人的资料是要尽快发完救人的，哪有存放在家里的。他们又问我，你的法轮功书籍呢？我说，修炼人，人在经书在，谁也不能拿走，而且国家在2011年3月1日对法轮功书籍就解禁了，法轮功书籍是完全合法的。他们又问，你的发射盒子呢？我说没有。接着他们又说，你要跟我们去查证问题。我坚持不去，说了好一阵，他们最后说，我们要强制带走，你要是个年轻人，几下就把你按在车里了。我说，你们粗暴执法不文明，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我修真善人做好人，我没错，为啥绑架我？最后我被他们劫走了，当时我心里发了一念，这次我一定要把前几次被非法关押中没有把真相讲到位的问题弥补上。汽车要行驶2个多小时，我在车上就是不断地讲真相，他们也不阻止我。我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讲我是怎样在法轮功中受益的，讲我修炼后品行道德的提升，做了些什么好事，还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等等。车开到了一个宾馆，我问，这是什么地方，要干什么？他们来了几个人，拿出对我进行定地点监视居住的签字证书，我不签。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由警察和社区组成的人员24小时轮班，坐在我身边监视我，每隔4小时换一次人。屋子里安装了2个摄像头，3顿饭送到我手中，不准我盘腿坐。他们害怕我发正念。我睡觉时要我将手放在被子外面，办案的警察随时进来询问， 因为不是拘留所、看守所，也不戴手铐，不做正式询问记录，这就给了我很大空间讲真相，并向他们普及法律。我首先讲的就是要遵守宪法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这是给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扫清道路。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他们都静静地听，也不阻止我，气氛是平和的。在后来的十多天中，我不断地找机会插话。我开始说的是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绑架，就是违反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23年多的打压迫害，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又说，国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练法轮功非法，既然法律没有规定，怎么能说我违法呢？我接着说，公安部发布的、国务院发布的14种邪教中，从来就没有法轮功，是江泽民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口头上说法轮功是某教，接着报纸、电视台、电台跟风大造舆论，全国铺天盖地地说是某教，并捏造1400例假新闻污蔑法轮功。宪法规定依法治国，能这样搞吗？这就是违反宪法。我还说，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修炼法轮大法是我的信仰自由，谁打压迫害我，谁就是违法。尤其是我说出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12月29日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对法轮功出版物的查禁印刷，并从2011年3月1日起执行这件事之后，他们好像都不知道。最后有个小警察还说，那又不是法律规定的。我说，你们绑架我的理由是我给谁传递了法轮功书籍和资料，按上述规定，公民拥有的法轮功书籍和相关资料是个人的合法财产。他们无语了。后来我说，公务员法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律。他们不开枪，不说话了，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我接着说，你们按照你们的上级、上上级的指挥和规定，冲锋陷阵迫害法轮功时，也没有想到上面还有这后一招。还有，近年来整顿政法系统的倒查20年，为什么是20年呢？因为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还要彻查犯罪分子、迫害法轮功的政法王周永康以及跟随他犯罪的人，还有现在制定办案终身追责制等等，这些卸磨杀驴行为对你们是不公平的。其实我同情你们，当我把上述这些法律条文及他们上级的错误行径说出来后，我发现他们也在默默思考着。我和很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把执迷不悟的迫害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当成被救度的对象，当成被中共毒害的受害者，总想让他们明白真相，停止迫害，得到救度。这就是法轮功创始人、大法师父教导出来的，有着大善大忍之心的大法弟子的胸怀。我还相继说了几次，希望你们做事不要只往前冲，看看那些当官的都在留后路，你们也要留后路啊。30年河东、30年在河西的事也不少见。我还列举了我过去见证过的一些案子，来说明政治冤案的最终后果，希望他们吸取教训。为了使他们加深这几条相关法律规定的印象，我要了一张纸和笔，给警察们写了个真相短信，交给了队长。内容是：一、国家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12月29日第50号令中对法轮功书籍的解禁。三、公务员法第60条对个人追责的问题。四、宪法第5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规定。最后我一再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第二部分， 针对问题讲真相。我在和这些警察面对面的接触中，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还是有善念的。他们都年轻，能够平等沟通，但是他们接受中共邪党的谎言太多了。我也要听听他们有多少不明白的真相和误解。国宝队长说，你们去那么多人在天安门广场，影响国家形象，很不像话，不弄你们还得了？我说，那是和平上访，国家信访办公室就在那里。我简要的讲了425和平上访的情况。当我说到总理朱镕基出来接见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代表后，法轮功学员们就散去了。他们很不相信地说，啥子朱镕基还接见哦？另一次还有一个警察说，我在学校读书时也学过几天法轮功，放个玻璃瓶叫我们看里面发光，有啥嘛？我就不相信那些。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根本不做表演，你学的是假气功，那不是法轮功。有个看守我的小青年说，我看过法轮功的书，写的是些啥子嘛，有啥子好吗？我说你看的是假冒的书，市面上假冒的书多的是。我大声告诉他，大法师父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他马上就不开枪了，像被镇住了一样。我告诉他，法轮功书籍早就解禁了。我叫他拿出手机，在百度网上搜索国家出版总署2010年12月29日第50号令。后来我见到所有警察和工作人员时，都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他们确实都不知道这个50号令。有的警察还是深明大义。有一个警察对我说，尊重你们的信仰。我说，你说得很好，谢谢了。后来又进来一个人说，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还有个警察听说我牙齿不好，吃干饭困难，就自己掏钱在街上买了豆花稀饭交给看守人员，叫其转交给我。还有一个警察把一盒牛奶、月饼、香蕉放在我住的房间。这一期黑窝结束，我们被放出来的几天后，这宾馆就出现了中共病毒、病毒阳性人员，只好关门上锁，全封控了。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离开了这个城市的第二天，听说中共病毒阳性人员增多，开始全城封控，不能进不能出，正式封城了。昨夜又开始空中消毒。人们无可奈何，却又执迷不悟，不信神佛，不信善恶报应，这是多么痛心和遗憾呢？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尽量多救人，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民众喜欢看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最近我一直在发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无论是面对面发还是在居住区内大量发，得到的反馈都很好。一，居民自取资料。
在本地疫情没解封前，我家周围的相邻住宅小区都被封锁，我就在本小区发明会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第二天去看一下接收情况，除了一本没被拿走外，其余的都被取走了。而且这一本也不是我原来放的位置，显然是被动过又放到另一处。二，复购太假了。街上人多起来，我就面对面发明会年历和明会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刚走出小区，看见一个骑手推车的男士，跟他讲真相。他说正好想买年历呢。他还挺气愤地对我说，江泽民的讣告净瞎掰，怎么能评价那么高呢？听着都生气，江泽民净欺负老百姓了。他还说，你们法轮功咋这么厉害，到啥时候就发啥册子，发生啥事就能拿出啥册子，我感觉你们能遍及整个世界。我说，其实迫害我们都20多年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他死。江泽民的三大罪恶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早就给他总结出来了。再往前走，看见一位穿着高档皮大衣的女士，送她年历，她很高兴。提起江泽民，她说，江泽民的讣告太过分了，太假了。我又拿出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他让我帮他放到包里。三，我一定认真看。接着看到一位门市的老板站在店门口，他听说免费赠送年历，开始态度并不好，说不要，这年头就没免费的东西。我知道他误会我是推销什么商品的，就直接从包里拿出明慧特刊说，我是揭露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确实是免费赠送。老板态度180度大转弯，如获至宝的接过去，很坚定地说，啥也不用说了，我一定认真看。在路口处，一位大姐接受了年历和特刊，她还很贴心地说，包装袋留着给别人用吧，能省点省点，光给我册子就行了，谢谢小妹。在银行门口碰到一位女士，收下年历和特刊后问了我许多问题。先问，这么发一天给多少钱？我说，共产党造谣说我们给师傅钱，普通百姓又以为师傅给我们钱，其实谁也不给谁钱，我们自费制作就是想让人了解真相，分清善恶。又给他讲了自焚伟岸的真相，告诉他法轮功严禁杀生和自杀。他说，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去抗议的呢。接着我又讲了自己受迫害的经历，他说，看你的表情相信你说的。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妈妈在迫害前就练过功，政府一打压就不练了，现在他妈妈在医院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他们以前接到过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最近没有了。四，民众需重新开通接境外电话功能。现在协党为了阻止大陆百姓了解真相，如果手机不去营业厅开通接境外电话的功能，手机全都处于默认不能接听境外电话，本地是这样的。前一阵，我家亲属从国外打电话打不通，还以为是手机坏了。后来大陆这边的亲人到营业厅开通接境外电话的功能之后，就可以接听了。这场迫害阻止了多少众生在大法中受益呀。现在江泽民死了，他的罪恶还没得到清算，建议大家多发明会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我也感到人们急切地想了解真相，只要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会有众生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同修被绑架后想到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我现从去年冬天到今年中秋节期间，不断有同修被绑架，其中一对夫妻同修因前几年被绑架出狱后流离失所，加上疫情不便，生活很艰难，中秋前男同修突然再次被绑架，女同修身体正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身心压力很大。在她丈夫被绑架这件事上，她着急加上身体上的苦，她说了一句，别的忙不需要帮，多希望有经验的在法上的同修帮我写写给警察们的真相信仰。话语中她无奈消极，对同修们很失望。她说，此时我丈夫的不足有那么重要吗？营救是个课题，而课题的中心是救人，感受不到同修的鼓励，只觉得就像替丈夫承受批斗一样。虽然女同修话语中有人心，但是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被迫害的同修有漏，那是她个人要修要提高的，作为整体我们也应该各自找自己，这是否定迫害救度众生的做法。这对夫妻同修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被绑架已经影响众生得救，此时在难中老议论同修的不足，我想会给同修发出正念吗？或许我们整体的升华就解体了这场迫害，夫妻同修也会在这过程中认识到各自的人心，这是整体提高。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许多同修躲起来了，有的学法小组也停止了学法，也看到了女同修的孤立无助，失望的眼泪。我不是有意要指责同修们，而是不希望发生一点事就能让同修从法船上掉下来。我只是说我个人的看法，同修出事肯定有向内找的因素，可这是当事同修自己的事，是同修回来后大家和他当面提高的事，此时我们只能加持在难中同修的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师父讲了很多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法，侧重议论难中同修的不足，这种思维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吗？给旧势力迫害同修找理由了吗？我个人认为，即使同修有漏，在法中归正，和旧势力没有关系，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要给同修加正念，而这种思维模式给了旧势力钻空子的理由，站在了邪恶一面。我们一直给难中同修发正念，那么相反，有这种思维的人给难中同修发的是不是正念？还有去年冬天被绑架的女同修家中被抄走了不少大法的资料，女同修至今未回，而本地同修也是从出事到现在没人问，没人登过门，也许同修都各自自顾安全了。可同修的未修炼的儿子说，出事前那么多同修快踢破我家门槛了，出了事没人问，以后可别提练功人。我的意思是，同修家人能否认可大法而得救，我们整体的行为很重要，大法弟子做不好就难救众生。还有表面人这一层理，同修遇难在顾及好安全的同时，也能去礼貌地安慰一下难中同修的家人。我也想到师父在红营六中的好多诗里都提到了现代观念行为，我觉得这些行为都不是大法弟子真我所为，是这个现代观念支配的，请同修分清。当然我本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好多不足，只有提高升华才能带动众生脱离现代观念。仓促成文，个人所悟难免不足， 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才是真正的修自己》，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纯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7号。我和丈夫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也经常在法上交流切磋，看到对方的缺点、不足，及时指出并归正。而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丈夫在练静功时动作不标准，两手拉开时手臂不是与腰平齐，而是很低，手指尖朝下，加持柱状神通时手臂忽上忽下不稳。为此我经常提醒他，胳膊抬起来，别迷糊。每次我提醒时，他立刻调整好动作，可是一会儿功夫还是照样。这样每天练静功时我都要提醒他，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如此。我有些不耐烦了，提醒时语气不和善了，态度也生硬了，怨恨心也生出来了。心想练静功应该达到深度入静的状态，我这样总要盯着你，你动作不标准，我又入不了静，怎么能达到练功效果呀？我为你好，你也应该为我着想啊，为什么总让别人为你操心呢？有一天打坐时，他身体往后仰，看似睡着了。我大声说，睡着了。他吓了一跳，非常生气，冲着我喊道，我也没睡着啊，看你那个样。然后停止打坐，下床去了。他这一声喊，我犹如被重锤猛击。我惊醒了，我为他好，他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一定是我错了。于是我向内找自己哪里不符合法了，这一找着实吓了我一跳。首先我没有做到真，在帮丈夫纠正动作时，我并不是纯正的为他着想，为他好，而首先想到的是我。他动作归正了，我就不用盯着他了，我就能入境练功了。这不是为我为私吗？表面上看是为他好，这心不正啊，也没做到善。同修动作不够标准时，我不是用慈悲的心善意去告诉他，而是用生硬的语言指责他，这是伪善啊，更没有做到忍。长时间丈夫练功动作改变不大，就没有耐心了，甚至还怨恨。我修炼20多年了，这是怎么修的？自己离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多远呢？我悟道，这是慈悲师尊精心安排家人同修在我面前苦苦的表演给我看呢，是为了暴露我长期以来隐藏的很深很重为私为我的人心和怨恨心。同修的表现不正是点化我向内找修自己提高上来吗？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到惭愧自责，愧对伟大的师尊慈悲苦度， 对不起家人同修，无私地帮助我修炼。此时我感觉身体好像一下子轻松了，也许是不好的物质消掉了吧。第二天清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没有再去看丈夫一眼。打坐时感觉我空间场很清亮很清亮，我的心也很清静很清静的。我知道向内找对了。进攻结束后，丈夫兴奋地对我说，我今天进攻动作非常标准，入境状态非常好，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们会意地笑了。当我真正向内找后，发现我身体上坏的物质、不好的思想去掉了，修炼的环境在改变，周围的一切也顺畅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修炼中遇事向内找才是真正的修自己，才能圆融大法，同化大法。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